好，各位大家感恩节平安。我想感恩节在美国的这个传统当中是家人欢聚在一起的节日哈。但今年感恩节我很感恩哈，因为除了我太太两个女儿之外，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侄子都跟我们在一起过节哈。但是我在回想我在过去在美国大概20多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也不是每次的感恩节都是跟我自己的这个家人在一起过的哈，还有很多的时候我是跟教会的大家庭一起过哈。我想我们基督徒格外的蒙恩哈，因为虽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人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在美国20几年来，我觉得每次感恩节我都没有觉得说很孤单、很寂寞的感觉哈，都有一个很充实、很感恩的感觉哈。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有个彼此问安的时间哈，我们说我们彼此是一家人哈。好。我这个题目其实我打错了哈，昨天打字的时候打得太快了哈。其实我想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真正成功的人生哈。我想这样的题目就更加有吸引力哈，因为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畅销书的前面的这个排行榜的话，大家都很想知道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成功的人生哈。尤其是我们进入到圣诞和新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常常会给别人送祝福哈。我记得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祝福语就是"祝你万事顺利，凡事成功"哈。这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祝福别人的哈。我想我们每个人自己也是这么希望的。好想古往今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可能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哈。但是什么是成功的人生？我想可能100个人会有100种不同的想法啊，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买这样的书哈，因为很想知道说，哎，到底什么样是一种成功的人生哈？那如果我现在停在这里哈，我让大家想一想说，如果就我以现在你的情况，我来问你说，你在脑海当中，如果你勾勒一幅图画哈，这幅图画是以你现在的想法和你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来勾勒出一个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或者说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的话哈，就现在一秒钟的时间在你脑子当中马上闪现一个画面哈，请问这个画面是怎么样一个画面呢？我点名问一两个人哈，看看脑子里的是怎么样一个画面哈。我来问一下 Tim 哈，Tim，你脑子当中如果我说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或者谁是一个成功，怎么样是一个成功的人，你脑子当中的画面是什么呢？
画面就是我看着大海，
哦，
坐在那里在休息。
海边的豪宅了，坐在海边哈，看大海。好，谢谢哈。那个我再问一下哈，我看还有谁哈？那个神医你在刷手机哈？你脑子当中是什么是成功的人？工作事业比较顺利哈，所以有点像 Elon Musk 这样的人出现在你头脑当中哈。好，没问题哈。我想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正好因为大家知道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西安教会哈，在中国北京家庭一个家庭教会哈，他们之前的时候被牧师和传道都被抓起来哈。那我们也比较关心这件事情哈，因为我们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在这个教会也聚会过哈，然后也去过参加他们的一些儿童的节目哈，所以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牧师的分享，所以我们看了很多这些分享的内容哈。其中有一个牧师的分享呢，我觉得对我就是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这个分享哈。这个牧师和他的太太呢，都是从北大毕业的哈，毕业之后呢，蒙神的呼召成为牧师哈。所以呢，他在这个分享中写到，他说我一直都在我们01级的化学学院哈，他是学化学的，跟我一样的哈，微信群里潜水，他们大多数已经是化学领域各个专家教授哈，即使有转行的，无论是金融或是法律，也是该行的成功人士。有时候他们的信用会被同学转到群里，引起大家的羡慕和祝贺。毕业多年后，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人已经步入中年。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剧本中呈现不同的故事，但是因为我们都顶着北大的光环，所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荣耀还是羞辱，我们的故事会常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学长，这里他指的是金明日牧师哈，是西安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也是北大毕业的哈，和学妹就是他自己的太太哈，也是北大毕业的哈的故事。可是这些文字似乎是写在沙土里哈，风一沙一大就不见了。在一些人的眼中，我们的选择和经历是被视为不务正业，是辜负了国家和父母的悉心栽培。前不久，高中班主任辗转联系到我哈，想问我当年上北大的年份和专业，以及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因为我所就读的高中今年迎来了120周年校庆，学校希望把那些优秀的毕业生一一列出来，激励家乡的年轻人。但我尴尬地说，我现在没有正常上班，因为在社会上确实难以跟别人解释你的职业和身份。班主任赶紧接过话来说，哦，我听说了，没事，你就按照实际情况写吧。我犹豫了一天给他回了消息，2001年考上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05年保研到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专业，在科学和人文的领域上上下求索，认识到人的灵魂问题才是最根本需要解决的，因为北京基督现为北京基督教会专职牧师。为了帮助他理解我的选择，我特别跟他分享了我们校友见证集，从未名湖到生命泉。所以这段的文字我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虽然是他一个分享哈，他想主要是在想分享说他们家的一些近况哈，但是当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引发我更多的去思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哈，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人生哈。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哈。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就借着这段圣经，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圣经当中非常成功的人物哈。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这人哈。因为在这个经圣经当中，他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哈。所以这个人怎么样的人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哈。所以这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哈，因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顺利这个词，如果大家看英文的圣经呢，把它翻译成 prosper， 其实这个词呢，也就是说是凡事都是这个兴旺哈。那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如果大家看它原文的话，它也代表一种成功的意思哈。所以说这个人的生命是凡事都成功哈，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羡慕的人生哈，因为他凡事啊，不是说一两件事情啊，是凡事都成功哈。所以说当我们看这段的时候，我们想，哦，那我们想不想成为这人呢？我想我们很多人愿意成为这人哈。所以我想借着这个人的生命哈，来跟大家来分享，来思想说什么样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人生呢。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刚才我问大家这个勾勒一个成功人生的画面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图景哈。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呢？什么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哈。所以说这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找到他的根哈。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哈，所以这人的生命，他凡事尽都顺利，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不是因为他的树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出现树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画面也出现树的画面哈。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另外一个树的画面是在耶利米书17章哈，那讲到说有两种树哈，一种是倚靠耶和华的人生，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一棵树呢？也跟这个树很像哈，是栽在溪水旁的树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依靠耶和华，以自己的力量为这个依靠的人。那这样的人，他说也是一棵树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树呢？他说就好像栽在沙漠当中的杜松哈，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 brush， 一个 bush 哈，它没有叶子也是干干的哈，细细的哈，就是很矮哈，长不大哈。为什么呢？并不是树有什么了不起哈，不是说这个人像一棵树，这棵树就是很成功的人生哈，乃是因为他这个树是倚靠在溪水旁哈，所以不是树成功哈，乃是这个溪水滋润这棵树哈。那么这样的场景呢，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哈。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录22章2节的时候，它有同样的画面啊，它讲到说有一个生命的河哈，从圣殿当中流出来，它说在生命河的边上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哈。所以这里让我们对应的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溪水是怎么样一个溪水呢？这个溪水就是圣经上讲到的这个生命河哈。这个树因为栽在这个溪水旁，它的根扎在里面哈，不停地从溪水当中吸收那样的养分，那样的水分哈，所以才导致它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所以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顺利，凡事进都顺利的人，他像一棵树哈，他按时结果子等等等等哈。那么他的生命的成功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活水哈，就是这个圣灵，代表神的能力哈。所以说他这个人的生命是连在上帝里面，从上帝得力的哈。所以说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这个人的生命的特点哈，因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从溪水当中去吸收水分哈。第二个他的生命的一个很大的特质是什么呢？他说按时后结果子哈。我们知道如果是一棵树的话，我们对他的期望大部分是说这棵树要结果子哈。我们也记得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有一次到一个无花果树里面想要找果子吃，没找到，所以呢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哈，他以后不能再结果子了哈。所以可见说一棵树，一个正常的状态的一棵树呢，它就是应该结果子的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说这棵树，它作为在溪水旁的这棵树呢，它可以按时结果子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要结果子的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果实哈。一种的果实呢，就是所谓的属灵的果子哈，那个就是很著名的在加拉太书的5章22节那里讲到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果子哈。所以这个人他站在溪水旁的时候，他可以结出生命的属灵的果子来哈。第二种的果子呢，就是福音的果子哈。这里讲到说，当人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当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哈，我们可以去使万民传，给万民传福音哈，使万民成为神的门徒。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结出很多的属灵的果子哈，有许多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呢，可以来认识耶稣哈。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说，这个人一个凡事进都顺利的人，他的生命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他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结出果子来哈，不管是属灵的果子也好，是啊这个福音的果子也好哈，他因为活出了在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和计划，以至于他的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结出这样的果子来。第三个特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讲到说他的叶子也不枯干哈。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刚才那段经文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给他读的哈，这里讲到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哈。所以说我们如果记得在福音书当中有另外一处耶稣讲到一个关于树的比喻哈，讲到说这个芥菜种哈，虽然是一个最小的种子，可是当它被种下去之后，它长成一个大树哈，长成大树之后呢，说啊飞鸟都来栖在它的枝上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一棵枝繁叶茂的树的这样的这个树呢，其实它不仅是自己结果子哈，而且它可以给人提供很多的荫蔽哈，可以给人提供很多的休息的场所哈，不管是鸟也好，人也好哈。当你坐在一棵啊充满树叶的这个树的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哈，因为这个树叶把这个太阳都挡住了哈，帮助你提供一个休息的场合哈。所以我们看到结合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一个叶子哈，其实代表我们生命对别人的祝福哈，因为不管是我们的叶子可以用来医治别人。啊，或者是我们的叶子可以用来遮蔽别人哈。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成为啊别人啊可以医治别人的伤痛，成为别人倚靠的这样一个啊一个生命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哈。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进都顺利的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三个特质哈，上帝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哈，就是一棵树哈，这棵树呢是栽在溪水旁的哈，不断的从活水当中汲取养分哈，同时呢它会结出按时结出果子来，并且它的生命呢是使别人得到祝福的哈。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说，哎，那为什么这个人的生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呢？他为什么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能够进食结果子，而且叶子也不枯干呢？诗篇给了我们答案哈，那就是他的前一章哈，就是他的前一节哈。他说，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河哈，就是这个生命河，这个溪水哈，就是神的话语哈。那他怎么样去跟神的话语连接呢？他怎么样可以去在这个神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体现出来呢？那么就是因为他喜爱神的律法哈，不是说把读圣经当做一种任务哈，哎呀好像我今天没办法了，我必须要去读圣经哈，不是哈，他喜爱神的律法哈，他愿意读神的话语，而且知道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哈，好像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又好像蜜一样哈，圣经上讲说这个神的话语像蜜一样的甘甜哈，所以他愿意让神的话语充满他，而且他昼夜思想哈。昼夜思想的意思，他不是只说从白天到晚上就只想着神的话语哈，他其实是代表一种好像圣经上讲到说要被圣灵充满哈，这个状态其实是一种沉浸的状态啊，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哈，不是说你每天就是请圣灵来不断的灌在你的里面哈，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你生活在圣灵的里面哈，因为当你生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圣灵就不断的充满你哈。所以这里讲到说昼夜思想也是一个意思啊，它不是说你白天到晚上你不想别的就光想神的话语哈，乃是说你对神的话语一定的熟悉程度，你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敬畏，你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呢，这个神的话语它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哈，让你昼夜可以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哈，让神的话语可以更新你的心意哈。所以这是他生命力量的来源哈，他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他因为爱神的律法哈，昼夜思想沉浸在神的律法当中，以至于说他跟神的生命可以连结哈。那我们再深一层想说，那为什么这个人他会爱神的话语，愿意去昼夜思想呢？我们就再得往回退一节哈，回到第一节哈，这里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有三个不哈，讲到不从、不占、不做哈，好像看起来这是一个平行的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有三件平行的事情哈，不做这三件事情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三个不呢，其实是有个递进的关系的哈。这里讲到恶人、罪人和亵慢人，可能指的是同一类人哈，都是指的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敌对神的人，所以也可以代表说是这个世界哈，是抵挡世界的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力量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不从罪人的计谋啊，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我们不去，反过来说哈，什么叫做跟从罪人的计谋呢？什么样的行为是跟从罪人的计谋呢？这个计谋其实是翻译成哈，是英文翻译过来的话呢，是 counsel 哈，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从这个世界的一个 counsel 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当我们基督徒远离神的第一步哈，往往是我们在观念上跟从了这个世界的 counsel 哈，跟从了这个世界的一些的心意哈，表示我们对世界的一些观念在思想上认同了哈。别人讲一个东西，说哎对啊，好像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呀。然后呢，不占罪人的道路哈，所以站在罪人的道路上表示什么？你不仅是脑子上想想说哎这个说的没有有道理啊，而且呢你往前迈了一步哈，你走到了道路当中去哈。所以说占罪人的道路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追随这个世界做事的方式哈，在行为上去认可了，不过不仅是在我们思想上认可了，而且我们去按照我们思想的认可在行为上去做出来了哈。所以说占罪人的道路表示我们比跟随从恶人的计谋又往前进了一步哈，我们在行为上在就更去行出来了哈。那最后呢，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哈，那你都坐下来了哈，那就表示说你一个长期的沉浸在这个当中哈，那表示说我们完全认同并享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哈，全身投入到全人的投入到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诗篇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呢，它其实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哈。也就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常常远离神的过程，往往是从我们思想上认同世界的一些观念，到我们在行为上去像周围的人一样去做啊这样的事情哈，要追随我们所认为的一种成功哈，以至于最后我们完全的认同、认可、沉浸、享受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当中哈，以至于我们慢慢的离开了追求神的心哈，从教会中消失，或者说我们离开了神的离开了神的话语哈，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为什么圣经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哈，他要先从我们的心里头去做工作哈。他讲到说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哈，就是我们不去认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哈，我们去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哈，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哈，我们也不按照世界上的一些做事的方法去做事情，以至于说好像能够获得暂时的一个我们认为的成功哈， 我们也不坐谢曼人的座位哈，就是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完全投入到完全啊和世界上人一样哈，完全享受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啊可以给我们的认同的一种成功的价值或者一种其他的价值观哈。当我们不从不站不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清新的生命哈，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喜爱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去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而当我们去跟神更深的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接受力量哈，然后按时的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以至于说什么呢？以至于我们凡事所做的尽都顺利哈。所以说，这人哈，就是我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人，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命哈，他凡事尽都顺利，因为他的世界，因为他的人生呢，不是在世界上随波逐流哈。乃是被神的话语改变，他生命也是有根有基，容神益人的哈，所以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生命哈。可是当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有人会挑战我了哈，说：“哎，周真，你讲的实在是太，你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哈，就讲的太好了哈，这个啊好像有点不对吧？好像在我实际的经验当中，我不觉得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换句话说，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也很成功哈，也很顺利。那这个地方讲的好像我们看看基督徒啊，也生命也不怎么样哈。那圣经的这段经文是不是有点夸张呢？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我觉得一点都不新奇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在啊历史上被问了几千年了哈。因为在我们如果看圣经当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好像我们基督徒上帝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并不是我们看到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常态哈，而相反的，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不跟从神的话语的人，那些啊抵挡神的人哈，他们好像更加能够活出让人羡慕啊这样的一种成功的生命哈。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寻找答案的话，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当中哈。圣经当中，如果我们来看另外两个很著名的诗篇哈，第一个呢是诗篇的37篇。第二个呢是诗篇的73篇啊，这很好记哈，73、37哈。这两篇当中的诗人都跟我们有同样的挣扎哈，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的37篇哈。在诗篇37篇当中，诗人一开始就来问哈，他说，这个是大卫的诗哈，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哈。”所以他知道说我们很容易哈，为那些作恶的就心怀不平哈，而且为那些不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来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七节讲到说，那些人哈道路通达，而且恶谋成就哈，所以他们好像想了一些坏的事情哈，但是他们反而是道路通达，而且他们的这个恶谋都成就了哈，所以呢，这个诗人因此呢就心怀不平哈，所以这里又出现一次心怀不平哈。到了诗篇的37篇到第35节的时候，诗人又讲到说，他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哈，好像一棵青翠的树在本土发生，哎，也是一棵树哈，哎，而且这个树还大有势力哈。”所以说，这个是大卫的问题哈。大卫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作恶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好像反而是道路通达的，好像反而是恶谋成就的，而那些信主的人反而好像面临各样的不顺呢？诗篇73篇是亚萨的诗哈，也问出同样问题，而且他更进一步哈，他写的更长哈。诗篇73篇2章第2节到第10节哈，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去读哈。他说：“至于我，就他诗人哈，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跌哈，就是说，哎呀，我都快跌倒了哈，我的信心都站立不住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哎，这第三次出现这个字哈，心怀不平哈。因为我们觉得说，哎，凭什么哈？我们信主的人生活没有这么顺，这些不信主的人，这些抵挡神人反而生活更顺哈？为什么呢？说他们没有痛苦哈，他们的气力也壮实，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哈，他们的眼睛以体胖而突出哈，他们所得的过于心中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万民归到这里，饮尽了满杯的苦水。12节到13节他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 我实在是突然清洁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哈。所以我想诗人讲这些话，我不知道大家心里头有没有出现过你的心头，因为心怀不平的时候觉得说，哎，好像有点不公平哈，我看我兢兢业业哈，勤勤劳劳的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事情哈，可是好像我还没有那些我那些不按照神的话语哈，那些随愿随己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然后那些做那些恶事哈，反而他们还更顺利哈，我真是突然怎么说，突然洗手哈，表明无辜哈，突然清洁我的心了哈。我想可能这代表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种体验哈，包括我们看到说在世界上很多的时候，好像这些包括一些我们看到啊这些基督徒被啊受苦被啊这种迫害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所以说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影响我们很多哈。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两种反应哈，第一种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心怀不平哈，就这四个字哈，心怀不平哈，既是愤俗哈，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太不公平了，然后就慢慢的，我们的信心就冷淡了哈，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做这些事情都突然了嘛，为什么还要去做呢？第二种就是我们随波逐流哈，哎，我们觉得说，那他们这么做了，我要跟他们一样，我也可以这样啊，我为什么不能呢？对吧？我也可以像他们这样，我也可以获得他们所得到这些东西，那我也去做呀。所以说，当我们基督徒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哈，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经，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这些现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当我们不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两种反应哈，要么就是心怀不平，要么就是随波逐流哈。我想这两个诗人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哈，他们也差不多哈就要随波逐流，或者说啊信心软弱了哈。但是呢，这两个诗人都找到了正确的回应的方式哈。在诗篇37篇当中，大卫的诗，大卫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讲到他各种不平的时候，但第七节他突然提醒自己啊，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哈。”所以说，大卫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些事情在神的以外是没有答案的哈，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明白呢？他说你要默然倚靠耶和华，你要回到神的里面去看哈。亚撒也是一样的哈，他在讲了那么多哈，我们刚讲到是这个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他都在讲哈，为什么哈。但是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整个的这个73篇的一个转折点哈，在第十六节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哈。但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就明白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诗篇73篇的时候，翻转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哈，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就看到整个的诗篇73篇就转折了哈。所以说诗人提醒我们哈，当我们面临世界上这些困难的问题哈，当我们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看似和圣经的话语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哈，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中的问题，我想我们看这些诗篇其实神又鼓励我们哈，我们基督徒不是那种好像很糊涂的，好像那种自欺欺人的这样的生命哈，好像我们就哎呀不管了，我们就怎么样就这么过哈。我们是可以问问题的哈，我们是可以甚至向上帝发出挑战哈，我们甚至可以向上帝表达我们心中各样的不平哈，我们各样的问题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就像最近发生很多事情，我也在问为什么这些良善的人要受苦哈。但是上帝提醒我们说，这些问题如果你离开他是没有答案的哈。你要真正明白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你要倚靠耶和华，你要进到他的圣所，你要等待神给你答案哈。所以当他们等待的时候，诗人都明白了结果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诗篇的37篇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我见过恶人大大有实力哈，好像一棵青葱的树在本土发生哈。所以这个我其实读了半句话哈，没读完哈，还有半句话哈。他说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见哈。在诗篇的73篇，当亚撒他进到神的圣殿当中的时候，一转折，他说什么，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哈，他们转眼成了何等的凄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怎样看梦，主啊，你醒来怎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说他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他们眼光不再盯在只是这一个时刻或者这一个生命当中的时候，当他们把眼光放在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哈，这些看起来大有势力的，这些看起来大大的好像顺利哈，这些体胖，这些一切的这种好像常享安逸哈，财宝也加增的这些人哈，他们实际上是在沉沦当中哈，他们实际上是很没有，是很短暂的哈，在永恒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很枯干的哈。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能，当我们对照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再回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第四节的内容了哈。所以我刚讲了半天，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第四节的内容哈。他说恶人却不是这样哈，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哈。所以他描述了另外一个画面哈，就是糠皮哈。糠皮和树显然是不一样的哈，树是有根的哈，它可以扎在溪水边哈，可是糠皮是没有根的哈，所以被风一吹就散了哈。树是可以结果子的哈，可是糠皮是没有果子的哈，糠皮它就是这个谷子的外面的皮哈，所以说它是原来是有里头有内容的哈，可是它却只是有皮的哈，所以看起来这个皮是很兴旺的哈，可是它是没有果子的哈。树是有叶子的哈，树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叶，它树的叶子是可以给别人带来遮蔽和祝福的哈，可是糠皮是没有的哈，它一吹它就散掉了哈。所以说诗人，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哈，当我们在结合诗篇的73篇和37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上帝说的凡事尽都顺利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成功的神学哈，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照着这样去做我们就成功了哈，我们就能够凡事顺利哈。他说的这个凡事顺利的这个乃是一种状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所谓的成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我们与神连接哈，靠神得生命哈，因为圣经当中有应许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爱神的人得益处哈。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一件的事情当我们为神摆上的时候是白做的哈，我们都会在神里面有奖赏哈。所以说这里排除他凡事进度顺利哈，这里上帝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我就祝福你啊，什么都就是说有大房子有钱有什么什么的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在一种状态当中，这种状态是一种与神的生命连接的状态哈，这种状态是你可以经历神，什么叫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神都得益处的这样一个状态哈，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里面所摆上的劳苦哈，没有一件是白做的哈，在神那里都有奖赏哈。所以说诗篇73篇的时候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哈，讲到说诗人当他明白这些的时候，他发出一个赞叹啊，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然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他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都会衰残哈，我们所渴慕的，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渴慕的事情可能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就不渴慕了哈，我们年轻的时候羡慕的事情可能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但是我们不觉得说这个事情真正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啊。但是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37篇的作者大卫也是这么说，他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哈。所以说这里实际上我们看到两种生命哈，这两种生命是事实上的两种状态啊，就是我们倚靠神的人，当我们真正倚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个有根有基结果子又满有叶子的那棵树哈，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发旺的哈，我们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福分哈，值得我们倚靠的哈。而我们不信靠神，当我们离开神，当我们不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找力量，我们想要靠自己的方法去追求所谓的成功，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追求我们所要想要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说 这就好像糠皮一样的被风吹散哈，至终你的肉体和你的心肠慢慢衰残的时候，也许你这些东西对你都没有任何的益处哈，而那真正对你有益处的就是那个在神里面不断结果实使人得祝福的生命哈。所以我刚开始提到的那个牧师他的那个分享他的分享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说他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因为也是个北大人的新闻他说一个墨西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毒枭被抓住了一般人呢想到说毒枭就想到说是西班牙人就是Latino 就是说那个在墨西哥嘛对吧就是可能是拉丁人可是让人惊愕的是他居然是个华人而且呢更让人就是惊诧的是他居然是北大06这个西班牙语系的本科生所以这个学西班牙语系的这个本科生跑到墨西哥去成了毒贩所以这个作者说他是2001到2008年在北大读书他说也许我跟这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擦肩而过却不想在多年以后以这种方式认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可能在当时的时候一时风光无限可是呢终究就像糠皮一样的被消散了那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另外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呢是西安教会的另外一个牧师他叫王林他在监狱当中他写书信给在监狱外面的这些会众来跟他们分享他监狱的生活他是这么讲到的他说最近神常让我思想耶稣为门徒洗脚包括为犹大洗脚在里面就是监狱里面我常常做值日尤其是新人做的更多洗碗洗剩的饭菜桶擦地擦厕所等等其他犯人很反感但我很认真地做这些事情因此也赢得了不少尊重这里面很多时候需要互相帮助不论他们的态度如何我也总是尽力帮助能帮助的人以前我在讲台上讲道通过讲道来服侍大家现在我在里面通过趴在地上擦地洗厕所服侍犯人来工作依旧是服侍神让我们看见这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就是我们可以服侍也应该服侍的工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要来服侍人最后我想大家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因为最近的事情产生疑惑忧虑面对当下的环境我们能做什么神的国度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向前未来会怎样我在里面也常常思考当我认认真真刷刷厕所帮助室友犯人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动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不论是什么处境不论是什么地方只要我们依旧服侍了这个世界为我们所接触的人洗脚神的国度就依旧在成长因为衡量我们的不是这世界以为的成功得胜乃是基督服侍的范围和果效的扩大最后这个牧师给大家来共勉他说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一同尽心竭力里面也好外面也罢服侍我们身边的人为他们洗脚这样基督的身体就在踏踏实实的不受拦阻的成长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两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信同这个追随神的生命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帆风顺的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神都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来扩展神的国度所以说当新年快到的时候我想有两点跟大家来共勉也是借着刚才牧师的分享我想他在监狱里面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监狱外面的人更没有理由不去服侍神所以我想有两点来跟大家来共享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来共勉第一点就是让我们可以渴慕神的话语因为这里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当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去渴慕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那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当中的讲的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昼夜思想可以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好像一棵接在溪水旁的这样树的生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渴慕神的话语第二点我想跟大家来共勉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不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真正的明白永恒生命的价值我们选择那个真正的成功不是那个暂时的成功不是那些人以为的成功乃是在神里面真正的成功就是那个可以倚靠神以上帝为乐借着上帝凡事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可以得益处这样的生命在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读书当中，我们都可以来活出神的生命哈，不是用自己老的那样的生命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样的挑战哈。所以我想我们在新年当中，愿这两个可以成为我们一起去啊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哈。那我也求神能够帮助大家在新年当中可以过一个成功的生命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借着诗篇第一篇给我们看到如此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一棵树站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而且按时的结果子。主要我们是何等羡慕这样的一个生命，主要因为我们啊，每一个人主要真的是都渴慕，主要真的是我们的生命，无论我们外在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我们里面都是坚实的。就像刚刚 Tim 带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那磐石上不动摇。主啊，真的是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渴慕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帮我们把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可以昼夜思想，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和你的生命可以更深的连结。也愿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也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不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我们乃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语，知道说我们所做的在神里面都不是徒然的。主啊，真的是愿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生命更加成长，我们爱主的心更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